之前在五里长街遇上了冯老夫妻，两口子哭诉前情，遇上土匪，也就是贼吧，把东西给抢去了，同时把他儿子还给抢走了。这种事儿并不多见，抢东西行，抢人干什么呢？如果是花枝招展的大闺女，情有可原，把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给接走，这究竟是打的什么主意呢？但是石谦儿没多问，他就把这事儿给包下了。这一包下之后，冯老夫妻感激的无可无不可，趴在地上磕响头。石谦儿一琢磨，得有个集合的地点，我把这事儿揽下了。比方说，把东西找回来，把他儿子找回来，怎么交给他们呢？就想起来这饭馆的赵掌柜的，这赵掌柜啊，为人挺厚道，光棍一个人，石谦就跟他商量，我说赵掌柜啊，方才我们的对话你都听见了，听见了。我说你就行行好，发发善心，把这对老夫妻啊，你先收留，借地安身。你放心吧，这都有心人，绝不会亏待你。让他们在你这儿呢休息休息，我呢去替他们办事儿，然后回来咱们不见不散。我说你行个方便可以吗？这老赵头真不错，哎呀，您讲话了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啊，要不我房子也闲着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现在我去归着，哎，找好房间让他们在这歇着。您说这天下呀，热心人有的是。老赵头进了屋，时间不大，清扫干净了。接着这对老夫妻到屋里休息，石谦儿当然也跟进去了。石谦儿全给安排好了，这老夫妻啊，怕他说话不算数。恩人呐，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，您了姓石。
哎，对对对。
哦，我好汉，您可千万别耍我们呢。我们也不报官了，就等着听您的信儿。哎，二位老人家，你们放心呐。你说我吃饱了撑的，我欺骗你们，欺骗你们，我都不得好死。不过咱把丑话说到前头，我尽力而为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。万里有个一，东西找不回来，你儿子我也没找回来，你们别怪我就行。不是我耍你们，而是我尽了力了，没有做到。好汉呐、啊，只要您尽了力了，我们就感恩不尽呐、啊。您哪能耍我们？哎，这就结了。石谦转回身，把赵掌柜的叫过来了。不是掌柜的，方才我又吃包子又吃狗肉的，这账啊，咱慢慢算好吗？我也不能骗你。等事儿办完了，加倍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估计我自己也得吃。方才我这一听啊，您是好心人呐，您能拔刀相助，这我深受感动，全当老汉我请客了，您不必还了。
哪能哪能哪能？好好好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啊，有许许多多的话，咱完事儿再谈。那么这老夫妻我就交给你了，你没事唠唠嗑啊，也做个朋友。现在我就起身给他们办事去。石谦真热心人呐、啊，全都安顿好了，然后又问这老夫妻：“你儿子长得有什么特征？”冯老汉一听，特征他就是个普通人呐、啊，今年20岁，中等身材。细皮嫩肉的，哎，对了，他这个天生的有个胎记，就左边耳朵这儿有块记，能有大手指的肚大小。除了这个，没什么特殊。妥了，妥了，这就妥了。现在我就起身啊，你们听我的好消息。说着，石谦转身离开饭馆，到外头给办这个事儿去。
那无异于大海捞针。
虽然他了解了老头了，问这赵掌柜的本地土匪的情况，赵掌柜的跟他讲了，光听说有土匪咱没经历过，但离这40里地远呢，有一座大山叫遮天山，那山大得很呐、啊，方圆有几百里，多是座山头，山上古木狼林，听说那儿有贼，但咱光听说没看见过，可能那周围附近呢也有贼，就在咱们脚下的正西边，哎，就有这么一点踪迹。史谦一琢磨，在正西边40里，看来这伙贼背不住是遮天山的。我呀，到遮天山溜达溜达，凭着自己的经验，他往下一塌腰，顺着漫野荒郊，他就跑下去了。你还真别说，他腿还真快。天呐，刚擦黑，他到了遮天山的山根脚下了。不过没太黑，他看得挺清。他一瞅赵掌柜的，没说瞎话，这座大山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古木狼林呢、啊。雾气昭昭，一眼望不到头。您说这么大个山，那贼能在哪儿待着？挨个山头找，累死也找不着。之前到这儿有点脑袋疼，还一琢磨怎么办呢？哎，累得不轻了，先找个地方歇歇吧。坐在一棵树下，这挺僻静。他打算歇歇腿，哪知道往树上一靠，睡着了。也这觉睡得这个香啊！你想，憋了一肚子火，觉着非常委屈，离开梁山已经好多天了，睡得不安稳，吃的不香甜，唯独今儿个吃这点狗肉和包子，还吃的特美。紧跟着又跑了40来里地。又乏又难受，所以呢往树枝一靠啊，脑袋一迷糊睡着了。又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，起了山风了，那山风是格外的凉啊，唰这一吹把石谦给吹醒了，觉着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，他打了个冷战。觉着胳膊腿有点麻木，赶紧站起来活动活动，心说天这么晚了，我说等天亮再进山，我还现在就去呢。他正在这琢磨这个鼓，就见在他的眼前唰，黑影一晃，速度非常快，石谦眼尖呢看得清清楚楚。石谦赶紧闪身躲到树后，再看黑影没了。呀，心说我眼前活见鬼了，这是人呢是魂灵，可又想哪来的魂灵，分明是个人呢，怎么这么快的身法呀？哦，背不住是遮天山的贼，又可太巧了，我得跟踪别放啊，我就跟着他。想到这往前一塌腰，施展夜行术12个字的跑子功。别看石谦武艺一般，那夜行术的功夫那可以说拔尖，比兔子跑得还快。就见他往下一塌腰，是紧追不舍，哎，真就追上。他发现前头那道黑影，身后好像背着沉甸甸一个包袱，动作敏捷，快似猿猴，跟自己这距离相差也就在200步左右。心说肯定是个夜行人，不见没有这么快的脚程，跟来跟去，跟去跟来，到了一座小山包，黑影不见了。
因为毕竟是黑天，古上早时间到了山包附近，左找右找，发现了灯光，拢目光一看，前头好像有一座庄宅，有房子，要不是跟踪啊，根本发现不了这还有人家。等他一哈腰到了近前看，好大的院子，院墙能有一丈多高，门紧闭着，里边放出的灯光，石谦一琢磨，那黑影是不是在这儿？要怎么不见了呢？哎，管他在这不在这，看一看不就知道了。想到这，脚尖点地，飞身上墙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往里看。一看正房三间，东西配房各两间，挺大挺大一个院套，冷冷清清，好像没人似的。院里没养着狗，他双腿一飘，跳到院里，蹑足潜踪，扑奔灯光，也就是奔正房。等离近了，这才听见说话的声音，声音非常娇脆，是女人的声音。哎呦，这大山之中还住着女人，这胆儿可真不小啊！他到窗户台附近，用舌尖点破窗棂纸，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边观看，借着灯光看得清楚，三个女人，两个丫鬟打扮的，一个小姐打扮的，但是这个小姐穿了一身箭袖，颈口腰纱个带子，腮帮有点发红，胸脯一起一伏的，正喘粗气，把一个包袱放到八仙桌上，一边往下解这包袱，一边说话。就听有个丫鬟问：“姑娘啊，您那东西都放好了吗？”“
嗯。”“
哎，那些东西啊，找个地方搁起来就行，这金银细软嘛，我没舍得放，我又拿回来，您瞧把您累的这个样，算了算了，晚饭给我准备了吗？”“哟，全给您准备好了，都搁凉了您才回来。”说话之间就听这小姐说：“我那个主怎么样，醒过来了吗？”“早醒过来了。”他没说什么，哼，很男人就知道哭，呜呜的甩大鼻涕，问他什么他也不说，纯属是个书呆子。哎呀，行啊，你没劝他几句吗？“劝了，劝他他也不说话，没说嘛，就知道甩大鼻涕，呜呜直哭。”“那行了，给他搁到哪屋呢？”“就在您那屋里头啊，拿绳拴着呢。”“哎，把饭菜拿来，我吃一口啊，然后你们歇着吧。”哎，石谦一听有门儿，哎，瞎猫碰死耗子，还真碰见了。甩大鼻涕那个人谁呀？是不是冯老汉的儿子小魁子？哎，无论如何今儿晚上没白来，他在外头胡思乱想。这会儿丫鬟出来拿着个盘儿，里边装了几碟菜，还有白面馒头一碗粥，就见这姑娘三下五除二吃完了。吃完之后漱了漱口，挥手把丫鬟打发走了：“你们睡觉去吧啊，我不叫你们，你们别出来。”哎，俩丫鬟扑哧一笑转身走了。石谦看得清清楚楚，奔了下房，就是那配房，一开始有灯，一会儿灯光直了，不用问，俩丫鬟睡着了。石谦接茬往屋看着，就见这姑娘漱完口之后，面对菱花镜出了点粉，还镀了点胭脂和口红，还瞄了瞄她那眼眉，回首从箱子里头拿出一套衣服在外边穿上，左照右照。哎呀，石谦心说话，半夜三更的放觉不睡，你臭美个啥呀？哎，哈哈，大概你别有用意呀。还真不错，借灯光一看，
这丫头20岁化龄，长得模样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够个美人，个头身挺，眉毛鼻子眼睛五官倒也端正，不过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妖艳，他不像正人。照了一会儿转身往里边走，石谦就看不着了。石谦赶紧抖身上房，爬到后坡，从后坡上跳下来，哎，捅破窗棂纸，再往屋看，这回看真切了，这是这姑娘睡觉的闺房。哟，好宽大的房间，收拾的也漂亮，帐子、三段被褥、二人床、梳妆台、柜子、桌椅板凳、痰桶胆瓶，应有尽有。他一看这床边上捆着个小伙子，哎，勒的挺结实。就见这小伙子发髻蓬松，满脸泪痕，还在这抽的。那姑娘从外边进来了，看了小伙一眼，扑哧笑了，拉把椅子坐在小伙的旁边。我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怎么甩大鼻涕？呸！真没出息！想娘了，还是想你那老爹？”那小伙还哭，看那意思想躲，但捆着那躲不了啊。就见那女人把手搭在小伙的肩头上，说：“你多大了？看你这样也有20来岁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我为什么把你给抢了？我不就瞅你有几分姿色吗？来，你照镜子看看，你那模样，我这长相，真是天生的一对，必配的一双啊！我能亏待你吗？你看看我这，想什么有什么，只要你愿意了，乐乐呵呵的，看着呗。今天晚上咱就洞房花烛，姑娘，我陪着你就睡在这张床上，你把姑娘伺候乐了，咱就做个长久的夫妻。你放心，你身不动膀不摇，姑娘我去赚钱去，我养活你，想穿什么你穿什么，想吃什么你吃什么，你做个名副其实的一家之主，把美人一搂，多美的事儿！天底下你上哪儿找去？你还哭什么呢？啊！我去办事这么半天回来了，你还没有回心转意。我听丫鬟跟我说了，怎么问你你也不言语。现在姑娘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想活你是想死？这句话碰对黄了，小伙身子一抖了，姑娘，我想活。这不就结了吗？想活你就听话，听我的话啊，别哭了，我现在就给你解开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听我的，陪姑娘我睡在屋里头，咱们成为夫妻，你愿意吗？
哎，不不，哎，不不，姑娘啊，我乃读书之人，既读孔孟之书，必达周公之礼呀。你我在这睡觉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好说不好听啊。姑娘啊，我说这么办行不行？你把我放了，见见我的爹娘，我跟我爹娘商议商议，他们要愿意我们就结为夫妻，他们要不愿意我也没有办法呀，起码这婚间大事也得三媒六证啊，这不能胡来呀。这姑娘乐了，真是个书呆子，特殊情况得特殊对待，什么三媒六证啊，找那麻烦干什么呢？你爹妈同意也得这样，反对也得这样。今儿个天这么晚了，我上哪儿找你爹娘去啊？乖乖的听话，洗把脸，吃点东西，咱们早早的安歇了吧。
不不不，姑娘，
我可不敢呐、啊！你要了我的命，我也不敢做这种事情。
这姑娘叭一拍桌子站起来，你个窝囊废，你还是个男人呢？送到你嘴边的肉你都不敢吃，啊呸！你说个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也得愿意，还叫我动手吗？
哎，对对，姑娘。不如你把我杀了，杀了我，一切都利索了。
这姑娘怎么劝，这小伙就是不听，宁愿死。石谦在这一看明白了，啊，这女的甭问，盗财花的女淫贼，在这江湖上干这一行的人有，但不多。就这女人是谁呀、啊？就凭你长这模样，就凭你这能耐，找个什么人家找不着、啊、你怎么干这种事儿？人家不愿意，你非逼婚干什么呢？人家是读书的人，看来冯老夫妻这儿子好人呐，要换个旁人禁不住诱惑，禁不住压力，就许答应了。你看这小伙宁愿死不从，我呀就这种人不白救。哎，行行行行，石谦一想，再等等，不着急，看看在紧要的关头这小伙能不能变卦。就见这姑娘站起身了，把衣服脱了，你说多大的脸，把被子一拉铺好了，伸手就给这小伙子脱衣服。哎呦，这小伙子可不干了，姑娘啊，姑娘啊，千万留心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，休杀人也。你看这姑娘害羞啊，小伙也有害羞的，读书人嘛，眼看三下五除二，这上衣就给扒掉了。这小伙说什么也不干，姑娘急眼了，把刀拽出来，啊，疼，压在小伙脖子上了。我说你真是给脸不要脸的，占了便宜你不捡，你都傻糊涂了。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？